有一个重要但简短的事项。我们能看见十点的这一场，我们有很多的小孩子来到教会。十点跟11:45两场，我们都有很多小孩事实上，但我们没有足够的照顾儿童的志愿者。我认为，所以我感觉很抱歉，很多时候因为没有足够的事工，我们不得不拒绝一些小孩的加入。所以我鼓励大家来参加我们从我们想要招聚更多的照顾小孩的志愿者，给每周日3场布道的会的小孩准备。这个上午呢，我们来继续系列讲道，为神的荣耀写下的故事。哥林多前书由5大主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第1到4章教会中的分裂。这一个我们在几个月前就讲过了。第二个部分是性、婚姻与离婚，这是第5到第7章。第三个是我们刚刚结束的，就是偶像崇拜，是第8章到第11章的第一节。今天我们来第4部分，就是第1章第2节到第14章，这是公共敬拜的秩序。我们会讲到一些主的餐饮以及着装。第5部分是复活，我们将在复活节复左右进行这第5部分。我们现在先从《哥林多前书》11章2节开始，魏牧师，请为我们阅读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2节，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何意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赞美主，请我们继续站立祷告。天父啊，我们继续的来敬拜你，尊崇你。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员，来向我们揭示你的荣耀，并且为我们而死，又从死里复活，为要完成我们的救赎大功。我们感谢你又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早上，我们要向你承认， 我们需要你，圣灵，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接受神的话。这是一个困难的奖章，你求你帮助我们来理解，所以我们也求你要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了解，帮助我们接受信息。为着你的荣耀，以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你有没有想跳过什么的时候？比如一场紧张的会议，一个考试。如果可以选择，我真希望跳过洗碗这个阶段。把外卖平台取名为跳过洗碗的人真是太聪明了。在我们的生命小组里，每次一起吃饭时，我们有一个组员，他很喜欢用洗碗来服侍大家，所以到了饭局快结束时，他总是悄悄离席，开始在那里洗碗。在我们意识到之前，他就已经完成了。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向 Andrew Wu 的致敬。每一个组可能都需要一位 Andrew。 不过你知道，有时候当你去做那些你原本不想做的事，比如洗碗，反而会带来成长的机会，让你有重要的对话，得到新的洞见。有时候直面那些我们想逃避的事情，会带来全新的理解。毕竟洗碗真的很重要，不是吗？碗盘如果长时间不洗，会滋生细菌、霉菌，发出难闻的味道，甚至成为食品安全隐患，引来蚂蚁、蟑螂之类的害虫。所以洗碗这种事真的不能跳过呀。如果我们不是逐段考察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第一封信，我们很可能会想要跳过今天这段经文，这是当今最具争议的经文之一。但这里面所包含的永恒真理，如果我们避而不谈，反而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今天，我知道今天也许有人会带着不太开心的心情回家，但我们也可能因此去来收获一些有趣的、值得思考的对话。有人认为，当时哥林多正兴起一股逐渐壮大的女权思潮，鼓励女先知，强调自己的平等与独立性。他们试图抹平性别之间的差异，毕竟在耶稣基督里并不分男女。但是这种解读呢，就差太远了，因为它是完全把我们如今21世纪的议题硬套进了这节经文里。这段经文确实提到头巾和发型，但它的重点并不是头巾和发型，它也谈到头的权柄关系，但重点也不在头的概念上，尽管头这个词出现了14次。它提到女人祷告和说预言，但重点也不是在讨论女性是否可以服侍，核心的问题是你和我在敬拜神时的心态，这才是绝对不能跳过的重要问题。在神看来，你和我在敬拜中的举止、态度，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的大纲如下：宣告神圣的秩序，第三节。然后经文开始讲敬拜的心，四到六节在羞耻尊荣文化之中，13到15节在社会习俗之中，7到12节在受造的秩序之中。在称赞哥林多人遵守他所传给他们的传统之后，保罗做出了一项宣告，他想让他们明白一件事，他想让他们确保不跳过某件事。三节， 我愿让你们知道，男人的头是基督，女人的头是男人，基督的头是神。在福音派基督徒当中，第一句和第三句通常没有太多争议，第二句才是争议最多的。所以我们先从争议较小的部分，基督是头，基督的头是神，这句开始。我们往往会把权柄解读成权力与支配，在我们的印象里，头就是家里、职场或学校那一个压迫人的上司，他或他发号施令，期待别人照做，而且这样的头常常薪水更高，地位更高。但我们需要回到经文来看，圣经教导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位格，却是一位神。三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三者本质相同，但承担的角色不同。父对子的做头，并不意味着子或圣灵在价值或本质上比较低等或不够平等。父、子、圣灵在创造中是一同做工的。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说，然而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从他而来，我们也为他而活，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而有的。父神是一切的源头，万物因他的荣耀而存在，万物都借着耶稣被创造。今天，我们也是借着耶稣得以重生与更新。在救赎这件事上，父神因为爱我们，差遣耶稣来到世上。耶稣来到地上，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在一切事上尊荣并顺服父，借着自己的死与活完成救赎。随后圣灵由父和子所差遣，把救赎实际应用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在灵里得生命，使我们渐渐变得像耶稣，并赐能力让我们服侍。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一位神，本质完全相同，却承担不同的角色。现在我们来看每个男人的头是基督这句话。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作为他的门徒，我们顺服他良善的权柄。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说，耶稣做头指的是他对万有的权柄，特别是对邪恶势力的掌管。四章十五节，头强调的是他对教会的看顾与供应。五章二十三节，耶稣被描述为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元首。五章二十五节，耶稣做头的方式体现为带着权柄的牺牲式的服侍。现在我们来看最具争议的那一句，妻子的头是丈夫。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有同样的尊严，但人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丈夫在婚姻中的权柄是建立在创造之初与福音的根基之上的。为了避免在婚姻中谈到权柄这个概念，有一些人想把头解释为源头或优先性，甚至是至高性。我认为这种解读并没有帮助，因为他一方面想避开权柄的言语，另一方面却在无意间把丈夫抬高到近乎神一样的地位。问题是，丈夫在婚姻中的权柄应怎样实施呢？以弗所五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自己就是教会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请注意，丈夫的权柄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了支配别人而使用的力量。 而是通过充满爱的服侍，把权柄活出来。丈夫运用他的权柄是要为妻子牺牲自己，使妻子能够成为神所要成就的样子。妻子尊重并顺服丈夫是出于对耶稣的敬畏，使丈夫也能够成为神所要成就的样子。这是圣经对婚姻的描绘。丈夫与妻子在彼此相爱的关系中，在神所赋予的角色里，在亲密合一的生命里，一同彰显耶稣与他教会之间那奥秘的关系，其实就是福音本身的奥秘。这真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呼召，合乎圣经的婚姻会尊重神设立的关系秩序，也会把福音活出来。在我们当今的文化里，要如何尊重神所设立的万有秩序呢？在我们当今的文化里，要如何尊重神所设立的万有秩序？在婚姻关系中，我们又该如何尊荣神？智慧会引导我们尊重神在三位一体，在教会，在家里所设立的神圣秩序，而这也会影响我们在教会聚集时的敬拜。我们来看第二点，敬拜者的心在羞耻尊荣文化之中。哥林多前书11:4-6，凡是男人蒙着头祷告或说预言的，就是羞辱自己的头；但凡是妻子不蒙头祷告或说预言的，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和剃光头没有两样。如果妻子不愿意蒙头，那她就应该把头发剪短。但既然女人剪短头发或剃光头是羞耻的，那她就应该蒙着头。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在这几节经文里，保罗认为，到教会聚集时，男人和女人都会祷告，都会说预言。那为什么男人蒙着头祷告或预言会羞辱他的头，也就是基督呢？为什么？要理解这里的话，背景非常关键。在罗马的习俗中，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的男人，会在敬拜异教诸神时，把长袍哨的衣襟拉到头上，做出一种敬虔的姿态，就像图上的这个雕塑一样。他把衣襟盖着自己的头，这个行为表示什么呢？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所有人注意到自己的谦卑，为了把注意力拉到自己身上。保罗引用罗马人敬拜外邦神明的这种习俗，并不是为了说基督徒男人一旦蒙头就羞辱自己的肉身的头，而是为了指出，当男人在敬拜中刻意把注意力拉到自己身上，他们是在羞辱自己属灵之头。他们在对别人说，来看我多谦卑啊。如此，那为什么女人不蒙头祷告或说预言会被视为羞耻呢？同样的，要明白这一点，背景非常重要。哥林多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羞耻尊荣文化，一家之主在公众面前象征着整个家族的尊荣，家里的人都不应该做出让丈夫或父亲以及家族名声羞辱的事。在哥林多，女人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和性纯洁来维护家族尊荣的。有身份有名誉的已婚妇人，在公共场合都会佩戴某种头巾，以此表达她们只属于自己的丈夫，她们品行端正，不可侵犯。如果一位已婚妇人在街上不戴头巾，她就等于是向外界传达自己在性方面是可接近的，从而让她的头，也就是她的丈夫蒙羞。 在哥林多，如果一名妇女犯了奸淫，丈夫会把她的头剃光，把她赶出家门。所以剃光的头会成为她公开受羞辱的标记。这是当时的文化背景。再那么，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什么呢？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因为教会当时是在家里聚会，在哥林多家庭生，所以当教会在家里聚集时，出现一些混乱。因为在哥林多的家庭生活中，妇女并不需要戴铜巾，那么到教会在家里聚集时，它是算私人住宅呢，还是算公共场合？女人是需要戴铜巾呢，还是不需要戴铜巾？保罗的意思是，教会的聚集属于公开的敬拜时刻。如果一位已婚妇女在公开敬拜中祷告或说预言，却不戴铜巾，她会让丈夫蒙羞。这样的挑逗性行为就等同于她因为通奸而被剃光头。所以重点也在于，女人在敬拜中不应该成为男人打量或被吸引的对象，她们不应该把注意力引向自己，而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如今的大温地区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聚集敬拜时，怎样才能尊荣耶稣呢？在我们的文化里，已婚妇女并不会戴头巾来表示自己已婚，我们不这样做。所以他们在敬拜时也不需要蒙头。当然，他们当然也可以佩戴其他象征婚姻身份的东西。在我们的文化中，就比如婚戒。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在敬拜中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穿着是让人注意到耶稣，还是在无意的或有意的传递一些带有暗示性的信号？我们的服装是否得体？这对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提醒。我们不需要穿得像是刚从傲慢与偏见的场景里走出来似的，但也不应该看起来像刚从恋爱岛回来的。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应该渴望显明基督的品格、价值和他所看重的事，让他得荣耀。在敬拜中，焦点应该是基督耶稣，不是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敬拜者的心在社会习俗之中。十三节，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何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本性这个词在这里最可能的意思是，在你们文化的社会习俗中，关于男女什么样的举止是恰当的，你们内心自然形成的认知。保罗又发醒做一个类比，在哥林多，男人留短发是常态，女人留长发是常态。说到发型，看一下这个图片，太令人惊讶了，这个发型。这是一个古希腊罗马文化里的女性发型。这位女士可怕永远都没有办法参加早上八点半的聚会，她可能得参加十一点四十五那场了。在哥林多，唯一能看到的留长发的男性雕像是出现在俘虏里面的。在哥林多文化里，男人的长发象征软弱、女性化。男人留长发传达的是性别模糊以及道德上的徘徊。保罗的重点是，每个文化对于合宜的发型和服装都有不同的规范， 但无论在哪个文化中，男人都应该有男人的样子，女人也应该有女人的样子，而不是模糊、弱化，甚至最终否定神所创造的性别差异。与道经里一些人的看法相反，性别并不是社会构建出来的概念。我们不是非二元，也不是性别中立的存在。在我们最核心的 DNA 中，我们就是男性与女性，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两个性别各自带着独特的美，并且彼此互补，合一的性别差异应该被尊重。我们今天该如何应用保罗的教导呢？有些教会会按照字面遵行保罗的指示，认为无论哪一种教会，女人在公开敬拜时都应该蒙头，而且头巾下还得留长发。也当然，男人就应该有短发。我这周做得很好，刚剪了头。如果你认识 John 跟 Rebecca 的话，我今天早上给他们开玩笑了，因为 John 是长发， Rebecca 是短发。也有人想完全忽略今天的这段经文，认为这只是保罗对哥林多的特殊指示，跟我们没有关系。像头巾、发型这样的外在符号，在今天的大温地区和古代的哥林多社会里所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不把一种文化中的习俗翻译到另一种文化里来理解，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比如在保加利亚，点头表示不是，而摇头反而表示是。你需要练习才能做到这些，所以如果你去到保加利亚，你想表达是，你也得改变你的肢体语言。你看我现在就做错了，所以你看见文化的翻译是有多重要。当我点头时，在保加利亚代表的却是否定。在威灵顿，我们应该怎样彼此问候呢？是用圣洁之吻，是碰拳，还是一个大大的拥抱，还是鞠躬呢？关键的问题是，哪一种方式最能向你问候的那个人表达爱、尊重、尊荣和亲切？我们考虑对方，才能显示基督之心。在每一种文化里，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是否与神的性情、耶稣的心意、教会的秩序一致呢？还是说，我们的言行其实削弱了我们奉他的名所祷告、所宣讲、所歌唱的一切呢？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核心，保罗谈到敬拜者的心的第三部分，受造的秩序之中。在这几节，他带我们回到创世纪，哥林多前书11:7-9。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请注意，保罗没有说的是，他没有说男人才有神的形象，女人没有。他没有说女人不反映神的荣耀，他没有说男人比较高贵，女人比较低调。他引用的是创世纪1:27，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人和女人都有神所造，一同带着神的形象。 然而在创造之中，人有其设立的秩序。创世纪，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使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带他到那人面前。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而造，也是在男人的需要中为他而造的。帮助者这个词本身带着很高的尊严，圣经中也用这个词来称呼神。男人和女人在地上以不同但彼此互补的方式来反映神的荣耀。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是一对夫妻，创世纪2:24-25。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没有羞耻，只有尊荣。在哥林多前书11:7-9里，保罗想到的是婚姻的处境，也就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丈夫和妻子各自都承载着对方的荣耀，也都有责任不使自己的头蒙羞。男人要借着自己的品格、言语和行为来荣耀基督，已婚女子要借着自己的品格、言语和行为来尊重并荣耀他们的丈夫。而这样的创造秩序并不是某一种文化才有的安排。接着保罗在第11、12为上一节补上一个平衡说明。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生，但万有都是出乎神。在主里面，也就是在与耶稣的联合中，男人和女人彼此互相依存，他们是平等的，但也是不同的。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男人和女人不能彼此孤立存在。这是神的创造，男人和女人都需要对方才能真正活得丰盛。万有都是出乎神。然而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从他而来，我们也为他而活。男人和女人都同样源自于神，神才是他们的根源。男人并不比较高贵，女人并不比较低下，两者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存在。正因为有这样的创造秩序，也因为妻子本身具有主动性，保罗才能这样写。所以妻子在同少应当有服权柄的记号，这是为天使的缘故。这直译的意思就是说，妻子应该在自己的头上拥有权柄。妻子在公开敬拜中蒙头是他主动采取的行动，目的是出于对基督的敬畏来尊重他的丈夫。在哥林多，这正是一个已婚妇女表达对丈夫的爱与忠心的方式。她不是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头上，让男人在打祷告和预言时盯着她看，而是把众人的注意力引向基督教会的头。保罗说的这句话，第10节，为着天使的缘故。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时，我们是在与天上天使一同敬拜。我们在敬拜时意识到天使与我们同在吗？我们意识到我们跟天使在一同敬拜吗？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有没有这个意识？还是我们跳过了这一点？我们的敬拜聚会应该让人提前尝到启示录7章所描绘的情景。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四活物的周围，他们就伏伏在宝座前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全能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天使只单单敬拜神， 他们不敬拜任何其他的。他们知道，唯有神配得一切的尊荣、赞美、荣耀和全能。所以这个早上，天使能够与我们一同敬拜吗？因为我们作为教会家庭，是不是只单单指向神呢？我们的公开敬拜是否让一切的尊荣和荣耀都单单只指向神呢？之前我们的歌说，万物呼喊圣哉，天使呼喊圣哉，我们呼喊圣哉。这是保罗最后的提醒。若有人想要争辩，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没有。保罗知道在哥林多会有人想要争论，我也并不意外，在大文地区也会有人喜欢争辩。我想你应该会赞同我说的，我们活在一个失去尊荣的文化里。令人难过的是，在我们加拿大文化，这人们轻易的羞辱神，否认他所创造的秩序。否认神对一切的创造，贬低教会，轻视婚姻以及一切的权柄。保罗在这段经文中的论点是建立在三一神和创造秩序之上的。他所给出的方向带着一种跨越时代的严肃性。如果我们不肯聆听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想要跳过洗碗那样跳过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逃避拒绝，最终受苦的会是我们自己。如果我有时间，我真想为你们列出我们加拿大社会当今正在受苦的所有东西，因为我们轻视神的秩序与创造。作为教会，我们有幸成为一个反主流文化的群体，一个尊荣并敬拜三一真神的教会家庭，一个尊重神子民的教会家庭，一个尊重婚姻与家庭，尊重掌权者，也尊重来自各族裔、各语言、各国家的每一个人。我们得以成为永生神的教会。坦白说，这个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一间看起来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的教会。所以让我们去成为神呼召我们去成为的人吧。何等崇高的呼召！来重新发现什么叫做婚姻，什么叫做家庭，来顺服并尊荣神的创造，去真正的爱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来自何方，因着神给我们的爱来指引我们。愿神怜悯我们，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承认这些经文是何等的困难对我们来讲，所以我要向你祷告，为我自己，也为这里的每一个人，也还有为网上观看的人。主啊，愿我们听见你的话语，愿你更新我们的心意，改变我们的心意，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做工。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按你的形象 今天，以及来临的这个星期。求你与我们同在，以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